弟兄姐妹早。我两年前，26个月以前，2008年11月第一次来你们中间证道。一转眼，这个26个月过去哈，这是我第二次，到你们中间来。今天是2011年的1月16号，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你们今天诗班怎么都说好穿红衣服哈，是为什么？啊，新年啊，还是因为你们这是你们的制服啊，谢谢你们穿红衣服。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你看我穿红衣服打红领带啊，讲好的哈。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甘霖成立10周年。跟你们没关系是不是？呀，跟胡大中有关系。他是我们中间有几位是我们固定的这个subscribers。收到我们的这些资料哈，那我们感谢神呢。我有一封信要给胡大中，我在我的车上记得给我拿。我带了一些卡来，那个这是没有带材料来，我带卡来哈，因为我们的东西在网上，你们可以自己去网上去订购啊，不是订购，不要钱的啦，我们就是说是订购哈，其实就是订了啊，索取了。那么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也可以随时收听。那么我们的资料都在网上。那我知道有的教会拿我们的东西，他们是主日学的教材，每一次他们就放一课，然后老师就带讨论哈。那有些教会这样用，有的人呢，像你们小陈可能不会这样，有的人他们是开车每天上下班都要一个钟头，所以去听一课回来听一课，所以就是每天这他们的固定的功课啊。所以很多人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些材料，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也来去使用这些材料。那个卡片在这里呢，上面有我们的网址。你们可以上去对哈，分一下，有人有需要的话可以拿。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想你们听了很多，非常的熟悉。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呢有另一层的一个，我不能说是不认识，你们不了解这段圣经哈，而是说有另一层的一个了解。那我把这个题目叫做尊主为主啊，这张圣经叫尊主为主。那什么叫尊主为主？他们说主已经是主了，干嘛还尊主为主？是的，不错，我这是一个强调，尊主为主就是主是我们的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尊重他，我们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教会，他们做意见调查，我不晓得你们做不做这个，你们做不做意见调查？等我讲完以后，你们再看，讲一讲以后还不要做。他们做意见调查，那么这个意见调查本身，就我个人来讲，我对神的话的领受，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在神的教会里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应该听神的声音，不是听人的声音。那么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做意见调查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的意见，弟兄姐妹的看法，弟兄姐妹的想法。我说好，那么把你的意见调查表给我看看呢，分成几类。头一类是讲到传道人，讲到神的仆人，讲到教会的领袖。你们认为一个传道人的 integrity 是不是很重要？你们认为传道人讲道是不是很重要？你们认为传道人牧养教会是不是很重要？你们认为等等这些题目。我说很奇怪啊，这个问题在圣经上都有答案，很清楚的答案，你们为什么不去问神，去问弟兄姐妹？你们认为牧师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啊，给你们听，你们才会喜欢？我说奇怪，上帝叫你按时喂供粮给你的羊群，哪里有羊挑草吃的？我说你们做错了。那其他的我就不讲了啊，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就不讲了。那很多的问卷里面的我都不讲，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说神啊，你就要阻止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么他们知道，教会知道我的意见， 所以他们这个传道人也来找我啊，牧师也来找我，私下跟我谈话。牧师啊，你误会我们的意思了哈，我们是好意的。我说我只问你一件事情，我说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好好祷告，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好好的去查问圣经，我只问这件事情啊。我们是好意的，你可能误会我们的意思，我们是很善意的啊，我们需要了解弟兄姐的反应，这样我们才好牧养他们呢。我说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告诉你怎么牧养，你为什么不去问上帝，你去问弟兄姐妹要怎么讲道啊。那么那我就说我把神的话打开来给他看，我说你今天来找我谈话，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有所讨论，如果你认为你在这次市场有所领受，你认为我们做得对，你告诉我你是根据什么神的话，那我们就比较有基础可以对谈。可能是我的观念是错的啊，不是错，我的观念可能是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因为圣经的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讲不出来，那我说我讲的神的道有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我说那么既然没有错，为什么你又不听，还希望来说服我 endorse 你的这个你的 action？ 他说 it is doesn't apply 啊？我说神的话不 apply 到你的 case， 那如果是这样，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是根据哪一段神的话，哪一句神的话，你得到一个灵感，说神让你做这个事情。圣经里讲到每一次有群众运动的时候，神就发怒。你们去看圣经，没有一次例外。以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对不对？拉了一群姐妹，你们要开妇女会了哈。拉了一群姐妹，就是说拉了一群，可能还有很多的人，以色列人中个个都是圣洁的，你凭什么擅自专权了？就起来起哄，对不对？神就发怒。大卫啊，他做了王以后，他就觉得说我要数点一下百姓啊，他就做 census， 对不对？结果神就发怒说，我没有叫你做，你为什么要做？啊，可拉党他们叛变，他们要抵挡神，结果神又发怒。你每次看到哈，当这些事情我们用在主的教会里头的时候，你对主的教会是伤害都大。我跟那个牧师讲，我说你设备做完了以后，你要花几个月时间做统计，统计完了以后你就要做结论，结论做出来以后呢，你就要有所回应，对不对？你既然做问卷调查了，那牧师我们已经告诉你啊，要多讲一点关于家庭教育的事情嘛，那你要不要讲啊？啊，牧师啊，想讲少讲神学啊，多讲爱人啊，少讲这个旧约，多讲新约，那你要听他的还是要你听谁的？我说然后呢，你们在教会里头，你们叫理事会，教会其他教会的长执会哈，长老会、执事会，长执会我也是很头痛的事情。长老是长老，执事是什么时候叫长执会啊？执事是干事的人，长老是带领教会的人，长执来开会，结果执事管长老啊，长老管牧师。我说这个都是不合圣经的嘛，都不合圣经的嘛哈。然后你们去开会，你们把大半年的精力开会浪费在这些事情上，讨论会友的意见，怎么样回馈会友，回问会友。那请问，那到年底的时候，你要不要再问会友？嘿，老板呢？我们干得如何？所以呢，这个事情哈，只是看起来哈是好像是一个特例哈，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生命中间常常发生。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主当作主，这句话还不太重，对不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主当一回事，这才严重。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出于我们直接的反应，用我们的知识，这里很多听说，这里很多 PhD 啊，随便打几个都石头丢下去都会碰到的哈，对不起哈，所以我不敢丢哈。我们靠学问，我们靠经验。我知道有一个长老，他们请他来做长老啊，这个人啊，他在公司里头几百个员工的，他这个办事的能力很强，他就把世界那套摆到教会里头来。 用人际关系，用这种这个 dynamic 的这种 skill 哈 leadership skill 来处理这些很微妙的东西啊，让被他对付的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是这种人，所以他能够做领袖。你他欺负了你，还让你只有认栽了啊！我就想说，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尊主为主，所以我们连在选择领袖的事情上也会出岔子。你选的人是不能治理教会的人，你用他的才能，用他的聪明，用他的经验，所以教会就出了问题。那这段圣经啊，重要在什么地方呢？这段圣经是这个四福音里面通通记载过的一个神迹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哈，有一些记载，有一些材料哈，如果四福音是很一直重复提的，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好端端的讲，突然岔出来的一句话，把这句话拿掉，前面后面意思还是连贯的，那多此一举干什么？神的话是多余的吗？那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会多一句在里面，那就我们要想想。所以那个稀有的、罕见的或者是什么常常出现的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要想为什么四福音记载这个神迹，为什么四福音记载这个神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以西结书34章啊，我们要不要翻一下好了哈？以西结书34章，15节，因为以西结34章整章都是讲到神的牧人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羊群，我们就挑几节圣经来读哈。15节、16节，主耶和华说，你看哈，圣经里每次讲主耶和华说，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是先知讲，是神自己说的话。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时尚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好，这句话里面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的恩惠和怜悯，一件事情是讲到神的公义和审判。所以当这个牧人来到的时候呢，他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慈爱救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审判，两件事情，他的牧养领导。那所以呢，主耶稣说话到我们这张圣经以前啊，我们这样就这样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好了，还没有显示出他是神赐给我们来牧养我们的，他对个人谈道，他对个人医病，他带着门徒到处去传福音，但是群众聚集还没有。所以当这一群人他们聚集的时候是怎么样聚集呢？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医治行了神迹，他们看见耶稣的讲道，他们就希望能够再听神的道，所以他们就不远千里的迢迢而来，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渡海到加利利海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还是跟着来做什么？要听耶稣讲道。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来啊？你为什么来？你来敬拜神嘛？你要来教会聚集嘛？这个就是群众，这个就是 congregation，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assembly， 叫做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整个的这个场景呢，是一个教会的预表， 因为旧约的圣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出来的时候，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这是马可福音提到的。那么马太福音也提到说，耶稣他出来看见许多人，于是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疾病。同样的事情，两种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不但是讲道，他医治。耶稣不但供应人灵性的需要，耶稣供应人生命的需要。那这个就是教会。教会今天要供应两件事情，一个是灵性的需要，一个是一个人的肉身生命的需要，两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做什么，我们也做。主耶稣曾经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什么意思？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做什么？做耶稣做的事情。那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教会的很重要的两个功能，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产生了，你请个牧师来讲道很容易啊，金牧师再怎么样开车开五个钟头、四个钟头、五个钟头也是来了啊，这还不稀奇，因为我是开车，我很 enjoy 啊，从天黑开到天亮，从下雨开到晴天啊，这个从冷的地方开到热的地方，这个路上经过的时候，我说 amazing， 神的创造真是奇妙啊，早上不起来看不到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在北京有个牧师，我去看他，他早上4点钟天不亮起来，骑脚踏车到乡下去传道，骑脚踏车，他一天要讲几堂道，骑脚踏车去这个地方，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去很多的地方，他就传道。所以你再怎么样，你还是有道可以听，对不对？你可以找个人来听道。可是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是个挑战。什么叫你们给他们吃？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五花八门的，可是很多时候人来到教会里头，我们就跟他讲啊，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了吧。所以呢，他饿饭还照样饿饭，他失业还是照样失业，他婚姻有问题还是照样有问题，他心灵痛苦还是照样痛苦，他所得到的答案就是我们为你祷告吧。这就为什么很多教会呢，祷告会小猫几只哈，是中国人的说法哈。如果跟洋人翻译成说教会里面很多小猫，他们就是听不懂了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呢，很没意思，祷告没有意思，然后就怎么样，就变成祷告查经会，对不对哈？祷告查经会慢慢就变成查经祷告会，意思就是什么？只查经不祷告啊。头尾做个祷告，意思意思，完了就回去。为什么呢？虚应故事。我们跟上帝虚应故事，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我们没有把祷告这件事情纳入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最重要的事情上。主啊，我不能供应，你可以啊。主啊，我做不到，你可以啊。如果你要我们做，我们就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我们做，你负责。这个叫尊主为主。今天我们对主就是虚应故事，可有可无。祷告会是这回事，服事也是这回事。那天那个牧师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们有没有祷告？他说有啊。我就很不客气，我不晓得他们的情况啊，我就很不客气跟他讲，我说有，开会祷告，闭会祷告，中间吵架，他就不讲话了。我蛮坦直的，为什么我蛮坦直的？我因为我是个有经验的牧师，我做过牧师，我知道开会是怎么回事。头很大，我碰到开会我就头大，我怕死了。我们如果花这么多的精力在神的面前，同样的精力在神面前，不晓得我们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啊。我说你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没有尊主为主。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这些人聚集的时候，是一个聚会，是一个敬拜，是一个 assembly， 是一个会众教会，神的教会在这里。这些人不走啊，他们要听道啊，时间很晚了，那怎么办呢？你们到了十一点、十二点半的时候，牧师还不下台，你们怎么样？看表的，啊，牧师啊，时间到了，要吃饭了，肚子饿了，对不对？这些人不走哎，他们没有表可以看嘛哈，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还那个表会哔哔哔叫的哈，所以有时候我讲到讲一半的时候，时间一到，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持续比落，叫啊，现在表不叫了，现在什么叫？手机叫，哎，我现在还没听到手机哈，赶快把它关掉。哎，我都没关，我是怕胡大中会找我。他们渴望，但是他们肚子饿。为什么他们肚子饿？因为耶稣也肚子饿嘛，门徒也肚子饿嘛，大家都肚子饿，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耶稣啊，时间到了，赶快叫他们散去。你不晓得吗？鸡鸣搞不好就会变成暴鸣啊！啊，现在我们这个诗班献诗也献过了哈，各特别节目通通已经完了，讲道也讲完了，赶快祝福散会，祷告祝福散会就没事了，剩下来不关我们的了。他们要去哪里吃饭是他们的，去打点根本没关系了，赶快叫他们散会啊！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去哪里找吃的给他们？主耶稣要给他们吃饭，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况。你们供应他们，教会需要供应人的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供应别人的需要。礼拜五晚上查经聚会，我们查了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就有一句罕见的话出现了，这句话前不着边后不着际的，什么话呢？那个瞎子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要医治他，他们就问说他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祖先犯罪？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下面讲那句话什么？趁着白日，怎么样？我们要做什么？差我们来者的，差我来者的功。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看到没有？你把这句话拿掉，不影响整个的故事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在讨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反过来思想，什么叫反过来思想？什么是你的白日？什么是你的黑夜？近一点再说，比较能够解释的再说，什么是耶稣的白日？那大家都会讲，哦，耶稣还在世上是白日嘛，哈，耶稣受难以后就不是白日，就黑夜到了，耶稣就不能传道了。我说不错，那先请问，什么是你的白日？什么是你的黑夜？哦，那一样吗？我们还活着就是白日啊，我们死了就是黑夜。我说这样讲就对了，我们不要去喊口号，趁着白日赶快做工啊，努力啊，我们要努力做工啊，我们努力做工。你根本没把你当一回事，把自己当一回事。如果你想趁着白日是你的今生要做主的工，那你就要问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主耶稣做什么？你也做什么？主耶稣做他近身的事情，靠近的近，近身的事情，他看见了他就出手，他听到了他就说话。我们呢？我就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读圣经要读出自己的东西啊！神给你的白昼，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一个是瞎子后来看见了，一个是眼明的却是睁眼瞎子，那你是哪一种人？ 我们没有在我们自己的周围的人身上尽我们应该尽的日子，那是你的白昼。你只有趁今日可以好好带领你的孩子，等我们下面一堂会讲到，你只有趁今日的时候可以好好尽你的孝道，只有趁今日的时候不要跟同事吵架，因为他们是你的机会，你要带他们信主。因为我常常听到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哎呀，今天心情不好，又跟同事吵架了。我想啊，真的是糟糕。我说不知道你心情不好还是你同事心情不好。你怎么带领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呢？你觉得人家冒犯你都是你为主受苦，可是你不晓得你冒犯别人是他们为基督徒受苦啊。近身的人来到我们中间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你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教会的使命就是服侍人，让主做我们的主，这是第一方面。教会的使命就是服侍人，让主做我们的主。当我们让主做我们的主的时候，主耶稣如果吩咐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是耶稣吩咐我们去做，我们去做，谁负责？谁负责？耶稣负责，很容易嘛，你们在公司里都知道，主管派了两个人啊，一个甲一个乙，或者是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啊，他们就出去了，去做什么呢？去评估一下啊，那公司的要换新的设备呢，还是要这个upgrade 新的设备呢，还是修理修理就可以了啊？这是随便讲的哈。这两个人去评估了，回来以后怎么样？一个说现在的设备很好，修理一下就可以省很多钱，照样的 very productive。另外一个说不行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哈，我们如果这个设备不能更迎上的时代的话，我们在几年中间，我们公司就赶不上了这个世界的 trend。两个人就吵得要命，对不对？就吵，我觉得我是对，我觉得我是对。最后呢，跑去问老板，老板说，我觉得甲是对的，我采用甲的意见，我不采用乙的意见，怎么样？还用得吵吗？就决定了嘛，是不是？那如果决定的是那个老板做的决定，过了几年呢，出了问题以后，谁负责？是谁负责？是那个做决定的人负责，是不是？当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因为如果他做主，他负责。他做主，他负责。如果我们做主，我们出毛病，常常出毛病。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很聪明的啊，把世界的观念弄到教会里面呢， business wise, you know, doing a lot of things, 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最近你们听说加州的一个 Crystal Church 破产了，对不对？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很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很高兴？因为他从起头就错了。你们去参观过那个 Crystal Church 没有？啊，这是一个这个 tourist attraction center, 一个 tourist attraction spot。很多人去看了，为什么？哇，玻璃教堂，啊，玻璃的，全部玻璃的，玻璃都可以打开来。当玻璃打开的时候，小鸟就飞进来了。聚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鸟，噗噗也当然会下来哈。啊，鸟语花香，里面还有这个流水哈，在聚会中间还有流水，在中间走道里面还种了一些这个草啊植物，在室内的植物里面，然后那个大荧幕在停车场一放，怎么样？来晚的人在停车场就可以听讲道，看大荧幕，然后你去看那个参观，他那个这是参观，连厕所都要参观，你不要 skip 掉那厕所，那个龙头是金的，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要顾 security, 对不对？这是个观光大教堂，然后他到圣诞节的时候，哇，那个节目是，对不起啊， 不要说你们的小教会了，连我们的小教会也不能够 afford。 哈，天使真是吊钢丝哎，好莱坞请来的这个 stunt 啊，这个特技跳钢丝，呜就飞来了，就飞下来了，吊钢丝里边它很大啊，天使就飞下来了，真的骆驼就牵进来了。演戏啊要付钱的，大家排队买票啊。啊，我有一次真想去看了，买不到票居然。那个是个 show business， 他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就是成功神学。我看他们倒闭的时候，我第一个说法，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这下子上帝大大的掌刮这些成功神学的人，他们现在怎么能够大嘴巴再告诉人家，你看我很成功，因为上帝祝福我，你倒闭。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现代的科技想出来的东西好像暂时很管用，到后来怎么样证明不是神的。人想出来的东西就必须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人的办法去 cover up， 对不对？没钱了，银行贷款了，贷款再贷款了，再没钱，我们开始摆一个书房哈，他们不叫书房，他们叫做 gift shop， 卖 souvenir， 在里面卖东西啊，有很多人还没办法，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开个墓园，然后向有钱人都募款，好，说你们来买墓地啊，一块多少钱，一块多少钱，将来你们可以买在这里，这个都是那个教会搞出来的。我说上帝掌刮你，我拿这个例子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自作聪明。我们很多人，我们喜欢在自作聪明，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找神，第一件事情先去找自己，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才说，牧师啊为我祷告，破产了，牧师啊为我祷告，太太跑了，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上帝面前呢？因为如果你第一时间来上帝面前，可能你太太不会跑，该你跑，那是你有问题。我们就喜欢用人的办法，到最后没有办法来找神，神常常是愿意帮我们的忙的，但是神说不过太晚了，好，不过太晚了，我可以帮你料理这个善后，可是那你所造成的问题你自己要去 clean up， 那我们就怪上帝啊，怎么帮我的忙啊，我要去坐牢了，活该，为什么让你去坐牢，谁叫你骗人家的钱，对吧？你为什么开始说不听上帝的话？你以为你发达了，把人家的钱都骗到自己口袋里面来了，现在你要找上帝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常常让耶稣替我们做救火队，做汽车里面的备胎。我今天看看天气啊，所以我没有带那条链条来，不然我还带铁血链了哈。这为什么？这万一有问题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在路上跑嘛，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血链，耶稣是我们的备胎，耶稣是我们的救火队。耶稣啊，我不打911，你不要来，你不要烦我，我过我的生活，你要的奉献我照样给你就够了，我的歌儿板进了，主不是我们的主。我知道我每次讲到都讲不完了，我今天挑着讲，因为你们到11:45，十一点半哈，到十一点，还有15分钟不到哈，我要解决了，我第一点还没讲完。我不喂你们吃饭哈，我不供应饭食哈，你们自己去拿5饼2鱼来哈。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什么？耶稣本知道怎样行，他知道现在面临的状况，他要怎么做，他不做，他要试验门徒。哎，奇怪啊，耶稣啊， 你干嘛这样子的，好像我们一样的啊，这什么呢，要做什么事情有本事啊，留两手，对不对？你干嘛留两手啊，还去试验别人看看是不是，别人不行了你说你看，哎，还我还有法宝，耶稣你怎么这样做，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一个。另外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彼得都出头，这个地方天天没偏偏没有彼得啊？奇怪吧，奇怪吧，为什么在很多地方都是彼得做头啊，彼得出头，彼得说话吗，这次偏偏彼得没有出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看我没有答案，看圣经才有答案嘛。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问彼得，对不对？耶稣要试验谁啊？腓力。那为什么要试验腓力，不试验彼得，试验腓力？因为彼得没什么好试验，他是大嘴巴，对不对？他做什么事情他马上就有答案了，你给他讲什么他马上说，哦，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对不对？连耶稣是谁他也讲得出来，对不对？好，拉耶稣的手叫他不要上十字架，也是他嘛。所以耶稣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叫彼得做的话马上出错，他要试验腓力。为什么试验腓力？腓力是谁啊？腓力跟彼得是同乡，都是伯赛大人，他蒙主呼召以后，在约翰福音里面提，一开始就提到他蒙主呼召以后他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就怎么样，就立刻回头去怎么样找拿但业，对不对？找拿但业以后呢，然后拿但业就跟他辩论了，这个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我们才是不错，还听说过哈，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我不相信你讲的话。那腓力讲不过他怎么样，我不跟你辩，你来看，这是腓力，你来看。弟兄姐妹，我们要学腓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常常啊，我们去传福音给人家变得面红耳赤，结果连朋友的关系都没了啊！我不跟你变，你来看嘛，你来嘛，我讲不过你，我讲不出道理来，可是我知道我的道理是对的，你自己亲自来看了，就像我一样来看就可以了。所以腓力是做这个事情。那安德烈也是，安德烈本来是谁啊？安德烈本来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那天他问主说，因为约翰说，看啊，这就是神的羔羊，我指着他说的，我说的就是指着这位神的羔羊说的。腓力这个安德烈就是头也不回的就怎么样去找耶稣，跟着耶稣走。拉比啊，你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来看。那天怎么样，安德烈跑去看，就变成了怎么样，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功劳不小，为什么呢？耶稣的大弟子就是他介绍的，是他兄弟。这两个人都有希腊的背景，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提到，有两个希腊人想要见耶稣，就找关系，拉关系，就求到这两个有希腊背景的人说，求他们让我们去见见耶稣，去引荐一下，而就是这两个人。所以这个两个人啊，是很贴耶稣的心的，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找耶稣解决问题。人家跟他辩，他不辩了，辩不过了，我把你带来看耶稣，拉来就没错。耶稣知道。那请问邓小平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说啊，他做事我放心，还是说你做事我放心啊？我不晓得，这是名言啊，为什么讲这句话啊？如果邓小平想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交给人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你做事我放心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传道人就在教会里头有几个这样的同工，就是你做事我放心的，那真是很大的福气啊，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服侍主的时候，这是胆战心惊，怕得要死。为什么怕得要死？因为我的同工都不是我的人。那奇怪，你的同工怎么不是你人呢？啊，因为都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选来强迫他们跟我同工，我好不容易跟他们把关系建立好了，广东人说亲改啊，把关系建立好了以后呢，啊，稍微可以带领他们的时候呢，任期到了，下任了， 你没有贴心的人在你的旁边，你没有办法发展你的事工啊。神托付给你了，你没有办法发展。我常常觉得有这种手脚被捆的感觉，因为我被放在 under 在一个 secular church， 一个 church that with secular system， 痛苦啊。有一天还有一个执事，那是以前我牧养的教会，还有一个执事跑来跟我讲，牧师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他说因为我有选票，因为我有选票，每一次一到教会要选举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来了，他就用选举来压你啊。另外一个执事更有意思，其实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更有意思。他来说什么？他来说我们是会有选出来跟你 check and balance 的。哇，我说圣经里讲到执事是 check and balance， 你做议员啊。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同工，你痛苦不痛苦？那弟兄姐妹，我们做耶稣这样的同工，耶稣痛苦不痛苦？他不能降大任于斯人也，他知道你会出岔子，因为你老出岔子，你就是不听他的，你代表你自己，你代表你的 group， 你代表很多，就是你代不代表上帝。所以有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做事情用这种态度的时候，我就常常问一个问题，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主是我们的主，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主，我们尊主为主，我们要怎么样？就听他的。常言有一句话说，我们听谁，谁就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你家养不养狗？对不对？狗听你的，它不会听我的，它咬我。为什么？因为你是它的主人。所以如果你说主是你的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听他的才算数。你要听他的才算数，听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引言时候讲那个故事。我不管你用多少的方法，你说我的心是很好的，我的动机是很好，我告诉你，乌纱动机也很好，谁敢来说乌纱动机不好？他拼了老命去救那个约柜啊，他难道不知道他是祭司？难道不知道不可以扶乌纱，是不可以碰约柜吗？他拼了老命去扶，结果就赔了老命，对不对？我说我们不要讲动机，讲这些，我只问一件事情，他答不出来，到今天都答不出来。我说我们没有 common base can be discussed， 因为你不用神的话，我用神的话。你要跟我谈，用神的话谈；你用神的话谈，你可以让我服气；你不用神的话谈，免谈。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要讨好别人，去跟人家啊劝这个劝那个，讲了一大堆的话，好话好话说尽，就是没有拿神的话出来。我听主的，主就是我的主。神要我们听他的。那天腓力就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他们吃的嘛，他们吃一点也不够，那个是已经很夸大了。20两银子，我相信门徒连20两银子都没有，那很夸大的。20两银子吃一点也是不够的，5000人只是男人就那么多，还有小孩，怎么够呢？去买什么东西给他们吃？烧饼留一条，一人吃一个芝麻，不够的嘛，对不对？腓力就开始用头脑想了，腓力就开始用头脑想。那今天呢，很多腓力在教会里头，主就是说，你们给他们吃，我们就怎么样？哎，召集理事会，在这里是教会最高当局，对不对？召集理事会开会了， 来开会的时候就怎么样来讨论了，耶稣那个题目已经交下来，我们怎么解答呢？解题啊。然后就有人就分析了，一个算盘就打一打，烧饼一个是几块钱，不行，我们这边买烧饼也不够买哈，这么多的人啊，再除一除看看要买多少芝麻，啊不行啊。另外一个再说，哎呀，我们也没有多钱啊哈。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就去贷款嘛哈，贷款银行贷款买教会哈。啊，很多教会都是银行贷款买教会的啊，银行贷款买教会啊，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通来了以后，然后就写了个 proposal 给耶稣。这个 proposal 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耶稣，你看，这是我们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大概需要三个月完成，人都饿死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可能。啊，他们给耶稣的答案就是说不可能。啊，开会的结果就是不可能。我们常常做同样的事情。当我们自己的方法用尽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上帝不可能。我们忘记了，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如果是耶稣要我们的做，你怕什么？如果不是要我们，耶稣要我们的做，别浪费时间精力。如果是耶稣要我们的做，你就不要怕。甘霖今年是第十周年，我们开始成立的时候，在那封祷告信里面有提。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祷告神就是说，你要在这个 track 上面继续的努力奔跑，换跑道不换方向。我们就决定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开始了。中间很多的神迹一直到今天，有人说你们死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卖钱，要卖钱呢，怎么可以不卖钱呢？我告诉你，那些拿产品去卖钱的人都是非法的，因为你是 non-denomination， 你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你不可以卖东西的。那我们就换一个名词吧，叫 suggest donation， 这可以吧？哎，建议奉献算不算奉献呢？ suggest donation 呢？哎，这个人不错啊，哎呀。啊，二十块钱换你一张 CD， 好，我用二十块钱换你一个 3D， 还换一张什么扣税单呢？这么好的事情啊，还不必缴税，因为一是换来的嘛，所以不必再加个 8.25 啊，现在 8.5 哈。我就说上帝给我的是告诉我说免费，福音是白白的，我要免费，人家怎么做我不管，白白的，他们说你活不久的。我跟他们讲，如果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上帝负责，我不负责。我说有一天如果真的没钱要关店了，那是上帝的意思，我们就关店。不要为了苟延残喘想一大堆的花样去 fundraising。 我在教会机构做过，我痛苦死了，因为我是承袭先代的先朝的这个制度嘛，哈。我一共同工就是20几个人，每一次要去做外面去做 promotion 的时候，好，整个工作都停下来，要写很漂亮的报告啊，对不对？要做那个 slide show 啊，然后呢要租一部车子，带了器材音响啊，还要好好努力训练，什么工作发来训练唱干什么唱诗，因为去教会少不了音乐节目。哦，我觉得这浪费很多力。我说我的精力不能浪费什么，因为我已经那个时候我已经50几岁的人了。我说我没的精力，我要把精力通通放在我的产品上，让产品自己去做见证。我不说话，上帝你负责，你要我做你负责。告诉你，在我一生的经历中间，屡试不爽。只要你清楚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不用怕，上帝永远负责，他是信实的。十周年，我们的产品从一个，现在已经变成将近600个啊！我记不得在祷告信里面有大概600个 CD 的。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它缩短。 谁是你的主人，你就听谁的，他就负责。如果他负责，今天在教会里应该常常看见神迹。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神做事的记号，叫神迹，对不对？什么叫人迹？人做事的记号叫做人迹嘛。所以我们常常讲人迹罕见。为什么人迹罕见？没有留下记号，因为没有人去过嘛，对不对？人做事情留下的记号叫人迹嘛，人迹罕见呢，对不对？看不到，就算你到那里什么都不做的话，至少也有一个厕所在那里吧。神迹就是神做事的记号，人迹，因为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迹的时候，不是讲 miracle， 讲 signs， 记号。那鬼做事情叫什么？鬼迹，很简单嘛。有的人告诉我说，牧师啊，鬼也很厉害，他们也会行神迹。我说你谁说他会行神迹？他行鬼迹。哎，鬼会不会治病啊？会哦。灵不灵的？灵啊，他也可以指点迷津啊，但他不会告诉你未来，他不是未卜先知，因为未来在神的手里面，他会告诉你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会指点你去找到那个时钟的尸体在哪里，啊，他也会告诉你说，哦，那个杀人凶手在哪里，很灵的，对他来讲，鬼的国度里头不损失吗？为什么？反正那个人下地狱，抓出来跟不抓出来一样是下地狱。所以他就很慷慨的送你一个也没问题，让你知道我很灵。神迹，所以我们不要把神迹看得很大，觉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教会里发生才叫神迹哦。神迹就是神做事留下来的记号。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主做我们的主，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个人的生命经历里面，应该看见神做事的记号。如果是神同在的教会，也就是说尊主为主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应该看见神做事的记号，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尊他为主，照他的旨意行，神迹就会发生。神做我们的主，他负我们的责任，他会带领我们，他会带领我们，而且引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做，甚至有时候你不必做什么，他替你做了。你让主做主，神迹就发生。那天长话短说，这么精彩的故事哈，讲了一半，长话短说，五饼二鱼。我今天不讲，因为五饼二鱼的事情啊，你们主日学听太多了，都是讲了个小孩子，忘记了耶稣在哪里，都是讲了个小孩子。你看多好，他愿意奉献五饼二鱼啊，什么什么这，我从小就听过了哈。那天神迹发生，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每一个人都听话。教会里头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听话，他们蒙福。带领教会的人听话，如果他能够让全教会听话，全教会蒙福。听话今天是我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我们就不听话。你想想看，你们有没有照相的经验？有没有啊？我们今天散会以后来照个团体照，给基牧师做个纪念好不好？好，照相机在哪里？没有准备吗？好，有照相机了，来，我们来排队照相。我保证你15分钟照不成一张相。为什么呢？金牧师你坐前面啊，你坐前面啊，姐妹啊，高的在那边这么啊，躲来躲去搞了半天了，都没有照成相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那天有5000个男人还加上小孩子，请问叫他们一帮一帮一排排的坐下来容不容易啊？你们有没有指挥过啊？容不容易啊？圣经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说有一帮50的，一帮一排，一帮一百的，怎么算得出来啊？因为很有计划，12个门徒啊， 噼啪啦搞一下通通搞定了，大家都乖乖的坐下来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听话守规矩。如果那天连这件事情都搞不好，搞到半夜都饭都吃不到，不能开饭，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神能够在这里很大方的做事情？因为他放不开手，大家都不听话。很多小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不听话，很多小事情，小小的服侍的事情。有一天我在教会里头，我那天腰受伤了啊，我们教会是大家轮流清扫的嘛，哈，所以呢那天轮到我，我也去参与清扫。那天搬个桌子，那张桌子是 portable 的桌子，我都搬不动。看那个小女生坐在那里，我常常喜欢叫她蒙娜丽莎，眼睛大大的，一个头发这样子，就是下面的哈，不像一般的小女孩，就是很矜持的样子那种哈。哎，蒙娜丽莎，你过来。我说，请你帮我忙。我们一起把这张桌子抬过去好不好？他说什么？坏。你不要笑，你们碰过这个事情吗？有没有？我跟你在教会里头，连你自己孩子你都叫不动，不要说你的弟兄姐妹，你要叫他做事情。我一跟他讲，我说因为我今天腰，我还跟他客气，我今天腰闪了哈，你就帮我的忙哈，我就很 appreciate 你了，嗯，他好，不过嘴巴太好了。抬好以后出来，他妈妈在厨房，他的女儿进来了。我跟他讲，哎，我说我要大大的赞美这个孩子啊。我说别的孩子不愿意做事情，他愿意做。我说这个就像个家里面的孩子，我真是很喜欢他。他真是跟我一起合作搬了一张桌子，好伟大哈。下一次我不叫他，他主动来帮忙搬了。主动来帮忙办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听话。我们在教会里头今天分很多帮派的哈，年轻人一帮，那个是大人事情我们不管，小孩子一帮，散会以后你就看到他们在外面忙的啊，这个自己玩了，教会的事情好像是不关他们事。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家里也是不听话。哎，老三，你来洗碗。为什么叫我不叫哥哥姐姐？啊，老大你来洗碗，为什么不叫爸爸？我要你叫不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规矩。等一下下一堂我再继续讲。那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大家都非常的守规矩，非常有次序的，饿的肚子也要把队排好，有饭吃。最后剩下来十二篮，请问那十二篮给谁？嗯？为什么你知道是门徒？因为十二个篮子，是不是？那为什么门徒有十二个篮子？刚好他们有十二个篮子，嗯？因为犹太人有习惯，出门的时候带一个篮子，带水在身上。我叫那个十二篮叫做超越的丰富，剩下来全兜在他们的口袋里了。服侍主的人永远有额外的赏赐，只要你好好的服侍主，常常有额外的意外的赏赐给你。做个见证我就结束。我小孩四岁的时候，我在新加坡，那个新加坡呢，教会有1000多人了、啊。那教会有给我一部车子，但是那一部车子是一个 bus， 一个12人的 bus， 有司机开的，常常出去探访的。这个司机那时候还没信主，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因为车子很大，有顺便装一些人一起去探访。我就发现那个车子就是中央社，啊，你们叫中央社吧？在中国的话是叫什么社？叫什么什么？啊，新华社。就是新华社哈、啊，那车子就是新华社。这家探访完了，到那家就讲那家的事情；这家探访完了，到下一家又讲那家的事情。我说这个探访不能够没有 privacy 不行哦，带这些人去探访不行。我就祷告，神啊，我需要一部车子。
要自己的车，买不起啊，你怎么跟教会讲说我要车，教会说已经给你车你干嘛要车，买不起。有一天呢，我女儿睡觉的时候，我们每天带她祷告，那时候她四岁，那祷告的时候她就说，爸爸，我们这门有部车。我说，你知道爸爸买不起，可是天父买得起，对不对？啊，如果天父要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有车，那我们就祷告天父嘛。他说好，我要祷告天父。那我就又挑战他了，我说，那你要告诉天父你要什么样的车啊，对不对？他说，那就是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一样的车。我在台湾开了一部福特小金刚1200cc 的啊，我叫的那部车叫导来牌，那个故事我不讲了哈，祷告来的车叫导来牌。啊，他说要跟那个台湾一样的车子，那他四岁懂什么？我就问他，我就 follow 他的问题，我就跟他讲，那跟台湾一样的就是福特，你要福特吗？嗯，我要福特。我说那你要什么颜色？跟台湾的车子一样颜色，这难了。为什么？那部车子被撞过以后，我自己发明呢。现在不是有那个 metallic 漆嘛？以前没有的，我自己发明，就是先涂一层这个浅绿色。涂完了以后再在上面喷一层稀稀的银色，就变成银绿色，很漂亮。好，这部车你开到中山北路的时候，就是天母的时候，就是我这部车一样的。好，我们来祷告。我说如果天父给我们的话，他会给我们。不到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不记得时间，很快有一天一个执事跑上来，牧师，有人要送你一部车，你要不要？我说为什么他本人不来？他说他不愿意来是因为他怕你不喜欢的话还可以回绝，不会太为难你。我说是这样。我说那好，那我问你两个问题，你回答我，我就决定要不要这部车子。他说你不要先看看。我说不要看。我说第一个问题，我说什么牌子？啊，福特。第二个问题，什么颜色？他说浅浅的绿色。我说好，我要了。他眼睛睁很大，牧师啊，你不问我这个车性能怎么样啊？啊，你不问我车这个款式是怎么样？你什么都不问呐、啊？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这两个问题对了，有四个轮子就是了啊。那我说车在哪里？他说停在楼下，我是坐在山上哈，山下面是我的教会，然后停车场在教会的底下，所以他车停在教会的那个建筑的底下。我们去看，我一看呢、啊，绿色的福特大两号，我以前是1200cc， 那是2000cc， 钥匙当天就交给我了。我跟教会讲，我说有一部车子人家送给我的，以后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我去探访的话，我可能不要用公家的车，我就开这部车子。教会说全部教会负责。我说有时候我们私人去买菜啊，去郊游啊。他说不要管，只要是这部车子上面花费通知我们的，换机油、保养、税金、修理、交税，这叫导来牌。上帝你给的你负责。我的女儿很会祷告，她四岁的时候呢，印象她非常深刻，她非常会祷告。她有两个导来牌的儿子是从甘拿领来的，她现在在祷告第三个导来牌的儿子还是女儿，希望能够从非洲另外一个肯亚什么地方再领一个来。从小就学会了，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只要照他的意思做，不会有差错。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都是在替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善后，所以我们需要买很多卫生纸。没有用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就应该停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个人需要有尊主为主的卫生，教会也需要如此。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个人的生命，教会的生活能够恢复那个应该有的次序。
如果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的话，神没有办法在我们中间做事情。因为次序是建立在权柄上。下一堂我会稍微再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学这个功课。请问你的白昼什么时候结束？你还有多少机会可乘？但愿让从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要试验的这个门徒，他也是试验我们，因为他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间要怎么做，他要试验你是不是尊主为主。当腓力还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安德烈已经不声不响的去找到了耶稣所需要的答案。这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他知道怎么做，他让我们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尊他为主，听从他。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个甘霖的十周年的这一天啊，非常宝贝的一天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来到你的面前啊，来传递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主在过去这些日子里头，你在你仆人的生命中中间这样的侍奉里头，怎么样透过甘霖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叫我们甚至从头一天的时候就尊你为大，尊主为主，直到如今我们看到你是信实，你带领我们。主，我们中间刚刚开会的时候，弟兄祷告了，重复来祷告了好几次，讲到家庭的问题要让他过去啊，这个什么家什么事情过都让他过去，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主啊，如果真的能过去的话是福气，如果我们不改变还过不去。主，我求你让我们能够尊主为主，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掌权，让我们认真的听你的话，因为我们听谁，谁就是主人。主啊，不是把主当着嘴边的话来挂着叫，那是真正的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怎么样能够 give in， 牺牲我们自己，让耶稣能够出头，让我们自己能够衰微，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要在教会中间彰显，因着你的同在，神迹层出不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是如此。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